接下来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马可福音四章一到九节，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攻读。请。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们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有时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认识你。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间，让我们的心是一块柔软的好土，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种下，就生根发芽。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下面有请萧牧师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听到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来宾，我也在这边代表教会，欢迎你们今天能够一起和我们来敬拜神。在正道的一开始，我们还是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又是一个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并且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愿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亲自来工作，让我们每个人对主的道有一个好的心田，并且有一个好的反应。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按照今年所定定讲到的进度，今天要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今年一开始是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那么我的计划是要把它讲到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是去年在定章讲到计划的时候自己的目标，不脱章不跳节，这是一个传道者的本分，也能够帮助我是先让神的话神的道向我自己说明白了，让自己有好的预备领受之后再来传讲。只是原本以为今年我18次的讲到，去掉这个圣诞节啊，还有退休会，那剩下16次。原本以为一次可以讲一章，然后马可福音就可以讲完。但是真的准备下来呢，发觉其实，需要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证道的经文呢，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的4章1到34节，海边教训人。那从马可的笔下呢？特别是在耶稣他在加利利地传道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地方就是海边，要不然就是在家里头。经文讲到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这次是在海边，他只得坐上船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来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直要到33章34节，这篇经文写到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然后又说到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所以从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这个线索，从耶稣要用比喻教训人开始，一直要到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道结束，我将这一段的经文看作一整段， 预备今天的信息。那这一整段呢，也是马可福音当中少数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比记载他所做的事还要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描述。另外一次要到马可福音的13章，那个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到圣殿将要被毁灭的那样的预兆的那个部分。若是对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做一个很快的纵览，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知道这段经文是以比喻为架构而支撑起来。一共是有5个比喻，那这几个比喻也都是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熟悉的，包括我们习惯称之为撒种的比喻，也是刚刚大家所念的。然后接着紧接着这个比喻，耶稣也讲了他用比喻的原因，还有解释这个撒种比喻它的意思。接着耶稣还讲到了点灯，这个灯的比喻，然后还有凉气的比喻。那么最后他用2个神的国的比喻，一个是关于种子成长，然后另外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那这些比喻我们都会看到，在这么大的一个段落，一连串的比喻当中，那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只有一个重点，那个就是听的重要。若是仔细来算这一段，我们用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来看，出现过很多次的听，听这个字出现过14次，那指的呢都是讲到要听耶稣的话，听神的道，听耶稣的比喻，跟他的比喻有关。对于当时跟随在主耶稣身边的这些门徒们，耶稣是用他的话来教导他们，讲道理给他们听，教训他们。耶稣用讲的，用说的，那门徒用耳朵来听。对于现在的我们，听到可以更广泛的指向是，凡是只要是当我们有机会面对神话语的时间，就像是包括周日我们在敬拜神当中听讲道，还有我们的主日学的时间，也包括在团契里面大家一起查考经文的时候，那当然也有自己平时翻开圣经来灵修读经的时间等等。基督徒的一生有很多的道要听，也花很多的时间在读经，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生可以算是听道人生。现在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那今天主要的这些个比喻我就没有放在 slide 里面，我想大家对这些比喻都很熟悉，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把自己手中的圣经拿起来，当我来念的时候，大家用眼睛跟着一起读，用这样的动作来帮助我们对神话语有一个更加恭敬、更加顺服的心，也透过一边看的时间一边听，能够加强我们对这些比喻的深刻的印象。我从4章3节开始念。耶稣说道：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边我们已经看到出现了3次的这个听。从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要让我们看到是有一个撒种的人，他不断的在撒种。这边重点不是在要问说，哎，这个撒种的到底是谁，也不用去猜测说为什么他要到处去撒，撒在那个土浅的石头地上，撒在路旁，那样不是很浪费吗？我真的曾经被人问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耶稣用的比喻来讲到，所以我们看到比喻当中的重点。我们假如从这个字句当中落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比喻所要强调的是几种这个种子落在不同的地方。门徒跟我们不一样，当时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耶稣说这个比喻，他们不明白。所以呢，在第十节讲到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这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原本当时在海边的那一大群的群众已经不在了的一个环境。经文讲到无人的时候，剩下的呢只是一群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只有一小群的人想知道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其中包括这十二门徒，他们去问耶稣。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从这边的回答，我们看到耶稣他用比喻的方式达到了一个分辨或者说分别的一个作用，让神国的奥秘只让那些有心追求的人能够明白。就像刚刚说到的，当耶稣第一个这个比喻讲完了之后，会想要明白了解这个比喻背后意思的人少了很多，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看了，有些人听了却听不明白，那不明白也就算了，他们却没有继续跟随耶稣，他们走了，不愿意继续来追问把这个比喻弄明白。而有心想要听明白耶稣比喻的人，就被耶稣这个比喻给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了听到的重要，我们如何听可以听出之间的差别。耶稣在这边回答，让我们想到了旧约这个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这段经文。那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当时的背景是以赛亚见到了神圣洁的荣光，发现到自己是何等的有罪的人，而且他身处的是在一群悖逆神话语的百姓当中。所以他说到的，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接着他被撒拉佛将他的罪给赦免，罪给赦免，然后奉主的呼召回应主的差遣，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接着这段话是神让他去跟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他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在以赛亚书这边所讲到的经文，还有我们今天马可福音刚刚读到的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可能对于恐怕这两个字比较容易有问题。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还有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他会有一种让人感觉到说，难道主我们的神不愿意拯救他的百姓吗？难道主担心 百姓回转了，主不想赦免他们的罪，不想医治他们，会给人这种感觉。这边圣经所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不希望人回转，并不是他不希望人来听信福音使罪得赦。若是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他根本不需要走上十字架。神的心意自始至终都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的神，甚至他连自己的性命都牺牲了，也是愿意的。那么问题是在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聆听的耳朵，有一个好的心田，不是每一个人听到福音都愿意马上悔改，也不是每一个人一听见神的话就愿意谨守遵行的。无论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面对到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 总是看到他们是硬着心、硬着景象的百姓。或者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之前才读到过的，耶稣面对那群宗教的人士，以亵渎之名来控告耶稣，而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做那些亵渎之实的人。还有初期的教会当中，使徒们他们去传福音的脚中，遇到有人对福音的排斥，认为那些是愚拙的道理。也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总是有人硬着心对神的道毫无动静。那么这个里也就是在这边用这个恐怕，有的译本译成免得他们回转，恐怕免得所针对的这群特定的对象。天国的道理对那些心里面是谦卑、灵里面贫穷的人最显为宝贵，也就是耶稣在八福里面提到那些虚心的人。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还讲到，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对于上面的这些人，耶稣其实也是实话实说，并没有客气，他也不需要去巴结去讨好这些人。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可以愿意向那些愿意聆听的人并且有心追求的人来讲明他的比喻。其实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什么艰深的道理。我们每个主日都会看到 ABC 那个三个步骤，但是当一个人他的心是看重于自己的经验，自己所学的知识要高过于那些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只想要看到的是神迹的发生，而不愿意去看到去接受神，也就是主耶稣自己的时候，那这种时候他们跟神之间就好像隔了一座大山一样，神的道他们怎么听也听不进去。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重要，我们应当晓得如何来听到，这将会成为一个分别自己的关键。我们是否愿意去明白，去追问神话语的意思？但我们每个人都是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成为那个看了能够晓得、听了能够明白的人，恐怕免得我们自己得罪了神，还浑然不知。恐怕我们自己活在罪中还自以为义，那么我们应当避免自己掉入这样的陷阱当中，这样的网罗当中。当他们问了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之后，经文接着下去十三节讲到，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的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这句话特别的处是在于这个比喻就像是一个钥匙，是能让人通往一切耶稣比喻的道理，耶稣一切的教训的关键。那接着耶稣就将这个比喻给解释了。我把这接下去的经文归为听到的反应，也就是大纲的第二点，从十四节开始，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那么原来透过了耶稣的解释之后，在之前比喻当中的这个 种子是什么？是道，是吗？那飞鸟来吃是代表什么？撒旦来夺取这个道。所以原本种子落在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代表了人听了道之后对这个道所有的不同的几个反应，就像是我们现在时常说的这个人心里的这个心田一样。在这边呢，我用一个表格来将这个比喻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心田是那个没有心去领受神的道，是已经讲出来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存心去领受。耶稣说这是撒旦立刻而且很轻易的就将他心里的道给夺去了，结果呢当然是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更不用说会结实了。第二种心田，它是有心但是没有根，神的道讲出来了，他欢喜领受，但是一旦是为了这个道受了患难逼迫就跌倒了，也就是之前耶稣说到那个日头一晒他就枯干了。从这边我看到那个根有没有根是很重要的。那这种人他的心田最后有结出果实吗？没有结出果实。第三种地结实了没有？还没有结实。为什么？因为有东西把这道给挤住了，就像是荆棘，刚刚有人说到把他的枝子给卡住夹死了，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养分。是什么东西把神的道给卡死夹住了呢？第一个耶稣说到的是世上的思虑，这是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的事情所花上的心思，所摆上的时间，尽心去筹算的东西。好比说一个人在工作上面所追求的成就，所追求的名和利。第二个讲到的是钱财的迷惑，一个人以为有钱了这下就可以安心过日子了，有钱可以花了，有卡可以刷了，代表我存在，管他自己有没有信用，用信用卡才是重要。没有钱的时候就惨了，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要怎么样去挣钱，这个是金钱对你我所带来的安全感，这是一个迷惑来着。第三个讲到的是别样的私欲，是来自于自己的那种对自我意识的膨胀，凡事只想到自己，我这样做我那样做可不可以带给我面子，能够增加我一些光彩，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出发点，这些个东西都会让神的道受到挤压。而只有第四种地多结果实，这是一个有好心田的人，有心去领受这道，并且最终能够生根发芽结实。我们看到的是他可以比原本所种的还要多好多好多倍的果实。对我们而言，最左边这边讲到神的道这个种子都是已经存在的，已经启示完整的，也就是我们手中的这本圣经当中可以明白的。那怎么样判断我们听到之后的反应，来分辨我们是用哪一种心田在领受这个道的呢？最后只能来看看它有没有结出果实来判断。我们有在家子的院子种花种草或 种果树的，当我们是种下了几棵树以后，看到这棵树竟然结出果子了，那我们心里的当然是很高兴，看到那些假如有种了没有结果子的，其实那个 心态是很不一样的。我今年春天种了三株的丝瓜，有一株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已经采下来，它的丝瓜大概长这么长，已经炒来吃了。那另外两株呢，它那丝瓜长到大概这么样大的时候就变黄干掉了，那你就知道我们就要用圣经的话去骂它嘛，这个白占地图的这两株嘛，是不是？对，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比喻教导来强调果子的重要， 包括了无花果的果树的果子，像是葡萄树与枝子，我们要常在主里，能够多结果子。也有讲到我们可以凭一个人的果子来认出他是不是假先知。在这边也不意外，我们看到的是听了道之后结实的重要。那这个表格我们 看到要最后要能够结实出来，必须要有好的心田，并且生根发芽，可以说是要度过重重的难关。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真心领受到这个道这个种子的人需要付上代价，为着这个道付上代价，要为这个道受到逼迫患难，也要随时的来被这个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环境，包括我们自己自我意识许多错误的观念来挑战来检验。这个世界他会一直的用他扭曲的思想偏颇的价值观逼着我们要去妥协。比如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要把握当下，怎么可能有永恒，别傻了，及时行乐吧。要我信神啊，都什么年代了，人都可以登上月球了，太空梭都可以环绕地球了，那你还要做这个迷信吗？根本没有神吧，算了，就算有他也不会 care 你，所以我看你不要 care 他好了。就是这样的影响导致我们渐渐的忽略神同在的必要性还有重要性，我们也不会去在乎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应有的当存的一颗敬畏之心。这个世界鼓励我们以貌取人，凡是讲究外表，注重外貌还有外在的行为表现，所以我们渐渐开始注重人前的表现，学着要包装自己，粉饰自己，可能在教会在弟兄姐妹面前是一个样，但是回到家里面就变另外一个样，以为没有人知道哎就好了，可是就忘记忽略了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注重内心并且鉴察罪孽的神。这个世界还让我们要去轻忽门徒的代价，要去向繁荣福音向丰盛神学去靠拢妥协，变成那种只要满足自我的福音，满足我的需要的，对我有好处的我再来信就好了，神是来服侍我的，成就我的愿望的，成就我的祷告的，教会是要来供应我的需要的，只有这样的教会我才要来，那些都是以人为本的福音，不是主耶稣的福音。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弟兄姐妹当中的分享谈话渐渐的没有主耶稣，没有十字架的道理。而当我们要走向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始会去担心，讲到这个罪多不好听啊，就生怕得罪了别人，讲自己罪还担心丢脸，所以我们渐渐也感到羞耻，于是在我们得救见证当中再也不提认罪悔改。那么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领受了神的道之后一直要到我们结出果实来之前所正在面对的挑战。我是否能够因着神的道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是我们每次听了神的道面对神的道之后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就算讲员没有问，我们自己也要带回家思考。我时常在听到或者是查经回家的路上就思考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对我有什么影响，对我的生命有怎么样的改变，我能不能够因着今天所查考的这些经文来结出怎么样的果子。我们来这样想想好了，就像是一个团契小组查经的时间，可能几十分钟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不可以弟兄姐妹在查考经文之后真的看见彼此生命当中的改变？假如没有结出最后的这个果实，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查考圣经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 都像前面那三种，随风而逝，让神的话任凭撒旦夺去，就仿佛今天没有查过这段经文，今天没有听过这个道一样，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我们有没有面对，因为面对神的话而开始心中感到不安，感到挣扎，感到纠结的？那个时候我们应当稍作片刻去思考，我是应该顺从主的道呢，还是回到老我的观念继续妥协下去？假如有这样挣扎的时候，那便是开始要为这个道受到逼迫了。我们更加去思考，我要怎么样的调整，可能是些微的改变，或是要来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都是好事，因为这个道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并且要开始突破我们所面对的那些荆棘的考验，预备要结出果实了。若是面对主的道丝毫没有这样的挣扎，听得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任何的改变，那么这未必是件好事，非常有可能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私欲，还有被世界的影响，让自己的心蒙了脂油。只要是我们在还没有结出果子的时候，都代表着我们的心里存着一些听到时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就离不开经文今天耶稣所提到的上面的这些红色的字眼。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听到的重要，然后也看到了几种听到不同的反应，也知道听到我们应该最重要能够结出好的果实。这个也是我们时常在思考，就是应用的部分，怎么样才算是结实呢？你说要做一个好人吗？要日行一善吗？那童子军也在这样教啊，有好的行为，这些都很好，不违背圣经，也是社会所鼓励。但是我们这么努力来听了这么多神的道之后，所结的果子难道就是提升社会善良风俗，提升公民道德标准，这样子而已吗？那么这些跟神的道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很多人也提倡这样的教育啊。这段经文的最后提供了几个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明白听了神的道之后应当有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四个比喻，我将它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对听了道以后对人的心的影响，以及对神的国的影响。马可福音4:21讲到，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先停在这边。从这两个比喻，我们看到的是神的道的两个特性，它的光照性，还有它的传递性。一个人在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前，没有听过神的道之前，他的人生是黑暗，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就像约翰福音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这个主耶稣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当我们接受了主的道，相信了耶稣的福音，紧接着就是代表了我们接受了真光的照耀，要让我们内心的私欲、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污秽，在神圣洁的真光、他的真理两个相比较之下，一个一个的被显露出来。而当我们更多的读主的话语、领受主的道之后，是要能够让主耶稣的真光像是点着了的灯一样，去照亮到更多的地方的人。 而不是一个人独善其身。比喻说到，假如你点了一个灯，应该把它放在灯台最高的地方，让它的光线能够照到涵盖到最大的范围，而不是放在这个凉东西的斗底下，更不是放在床的底下。若是放在这些底下，这个灯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用。神话语的特性，它的功用是为了能够照亮人的心。当我们领受了主的话之后，要想尽办法让主真理的真光借着我们去照亮世上一切的人。现在我们渐渐看到听到和传道之间的关系，原来听到就是为了传道，若是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所以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应当做好准备，更加的留心来听。这个是凉气比喻这边的重点，因为我们要预备将所领受到神的话语拿去跟人家分享。让我想到的就是像是在团契里面带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要花上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段经文的内容，带领查经。那要比起那些只是来参加团契来听人带查经的这些人，我们自己的收获就要多很多。只要当我们更加尽心来思考怎么样把神的道能够忠实有效的传递给别人的时候，神就要将他的话语更多的更丰富的来赏赐给我们自己。因为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凉气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忠心传讲主话语的重要。若是我们当中只着重在传讲个人的意见，抒发自己的心得，分享社会一些流行的脉动、世俗的话题，那么最终主的道就要在我们当中渐渐的衰微。就像耶稣在这边说的，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所带来最主要的影响。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高举神话语，并且用更大的凉气去仔细聆听、领受，并且存留神话语的人，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分享出神的话语。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耶稣说到的是两个神的国的比喻，那么同样讲到这个种子有关。第二十六节说到，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讲到这个人，这个种呢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他搞不清楚。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可以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国和神的道之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好比一个国家它的治理运作必须仰赖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条文等等。就像交通规则来说好了，我们假如到英国伦敦开车，或者在东京开车，那我们必须坐在右边的驾驶，然后开车的时候开在路的左边，那是在这些国家当中我们必须遵循的。在美国你就不能这样开车了，那就会乱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神的国也同样有神的道来掌管来运行。神国的奥秘已经借着主的道来显明，并且借着他的门徒来传递影响着全世界。 若是看到前面撒种的比喻，讲到了神的国便是由那些有好心田、听得到、愿意忍耐、结实的人所组合而成的。这边的比喻又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要能够有人愿意为主不断地去撒种、去传神的道。二十六、二十七节这边讲到这个人，我觉得他好像有一股傻劲儿，他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他去睡觉，啊，白天起来，哎，就看到这个种子发苗长大，但是他却愿意去撒种。这段经文给了那些凡是愿意做撒种工作的人，我这边讲的不只是传道或者是牧师，也包括我们主日学老师，也包括各个在团契当中带领查经的这些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做这样工作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格外谦卑的心，并且带着对神国的盼望、对神国的信心，他有一个神国度的胸怀来做这样的工作。就连保罗都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到，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其实这个执事正确的翻译是讲到这个仆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照主所赐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就连保罗都这样讲，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自作聪明，我们可以以为可以稍微设计一下、预备一下怎么样的环境，才是有一些好土，那我们就赶快去那边撒种。但是实际上又看到那些发芽成长最快的，往往是我们料想不到的这些地方。所以人的道其实在人的心里面，他是如何工作的、如何成长的，只有神最清楚。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够去明白，但是我们仍然愿意辛勤的做那个为主去撒种的仆人、奴隶。那借在种的比喻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原本只是像一个微小的种子，但是最终它可以长得像大树、有树枝的那样，让天国的飞鸟还可以来到那边，它还有树荫，有在它的荫下得到休息。所以原来神的国必须要靠神的道来得到增长。这个原本小到那个很容易被我们给忽视、忽略的元素，被我们轻看的东西，可以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就是神一点一点的道，这个是神国增长的关键。当神的道在人的心里面所起的作用越大，神的国就要增长。它不是借着一切人所能够想出来的道理、想出来的方式，那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去揠苗助长一样。那我们知道人所想出来的方式往往就让那个苗给死掉了。有时候我特别神学毕业的时候还拿到几本书，就讲到教会如何增长、如何做好的领导统御和管理、怎么样设计组织架构来帮助教会增长。这些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比不上神的话。当神的话在人的心里面真实的落地生根、发芽结实之后，那样所带来神的国才是有效，才是那个强韧的、有那个韧性的。在神的国，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话语真实的生命力，那种由小而大所带来的影响。其实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不太容易的工作。保罗曾经这样交代给提摩太，这个也是王牧师在按牧的时候代表教会送给我的这段经文，写在前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样很好啊，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容易呢？因为经文后面还说到，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当时的世界面对神道的反应，和现在我们今天所处的道处的世界面对神的道的反应，其实好像也没有相差太远。许多人不愿意好好的来听神的道。若是从今天撒种的比喻来看，最好最好最好的情况，那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听了道能够结出果实的。但是身为传道的人，身为一个传讲分享神话语的人，我们必须要持守并且相信，只有神的道才是人的心，才是神的国最真实所需要的。并且我们要能够预见，预先看见的是那个将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果实的结果。我们尽管辛勤的去撒种，去传神的道，并且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做收割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有许多的时间，许多的机会要面对到神的话语，无论是个人也好，跟着教会也好，我们读经，我们听讲道，都是在面对神的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一溜烟的，一不留神的，就让神的道被撒旦给夺去。我们有多少时间，多少心思是花在神的道上面？而我们信主以后，怎么样才能够有改变？要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这跟我们的怎样去听到息息相关。在我们教会固定聚会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有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注重圣经，高举神的话。在别的教会的主日学，可能是做人生专题的分享，别人团契可能像是在联谊，但是我们都是愿意花时间在读经查经上面。若是你来到我们教会，一直以来始终没有办法参加固定参加团契，出席教会的主日学，有一个固定领受神话语的习惯时间，那么你必须在这边慎重的考虑一下，你的听到人生难道就要这样继续的水水的下去结束吗？还是你今天可以下定决心，从下周开始，我要参加教会的有系统的按着进度，一本一本、一卷一卷、一章一章的这样读下去的这个读经班的行列。我希望在今天听完道之后，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那已经或者是正在花时间仔细研读神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什么时候我们会为这个道受逼迫，但是我们不愿意跌倒，我们仍然坚定信守这个道，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道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开始牢牢抓住我们的心了？什么时候我们面对世界不断的挑战，价值观的冲击，但是我们仍然不改变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毫不动摇，那么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将主的道给高举起来，去对抗自己的私欲、世界的思潮、迷惑，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结出得胜的果实，那会是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果实。因为每个人都能够亲自体会到神话语所带来的改变，看见他话语所带来影响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我们能够得救蒙恩，有全新的生命，都是因着你活泼长存的道。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彼此合而为一，也都是因为主你自己的真道。 愿主使用每一个愿意用好心田来领受神道的人，无论是在个人、在团契、在教会当中，都能够看到你自己话语所显出的能力。愿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